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谈五根的问题啊，信、尽、念、定、慧啊。那么五根五力都是信、尽、念、定、慧，你有根就有力，很简单，就是树的根如果是壮的话，这个树就长得好，就是人的五根壮，那么生活就是生活的好，这个修持呢，那么修行的也就好。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的是练根跟练力的问题，我们给各位谈到练啊，在唯识里头，在佛法里头，我们给他看啊，练并不是只有说我的观念或者是我想练啊，或念佛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的知识啊，我们过去所累积的经验影响我们的这些东西都叫做练，都是属于练根的一部分。所以有了知识就是有力量，是不是？一个人练知在知就产生了毅力，一个人有一个心智的意向，有这个意向就可以啊，这个达到他要去的目的啊。这个练啊，它一定是同时也是产生我们行动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意志力跟行动都是透过练而来的。这个过去有两个这个禅僧啊，都是要行禅的。两个人呢碰了头，就问说：“你现都在行脚，说你在忙什么？”他说：“我现在忙的就是要筹备，我要去南海去朝见南海观音。”甲这么说，乙说：“我也是，不过我现在正在筹钱，所以我四处啊募化，我筹够了钱，我就准备啊往南方走，我要去这个也要去朝啊要去朝圣，要去南海观音那里去朝圣。”结果乙这一位禅僧呢，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乙还在募，还在募他的旅费哦。可是甲呢，已经去了南海朝拜了南海观音，又回来了，两个人又碰面了。他说：“你募了多少？”他说：“我已经去回来了。”他说：“你去回来了？”他说：“那你呢？”他说：“我还在劝募啊，我还那个钱还不够啊。”现在是这两个人起的念不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认为我现在就开始行动，我发足难行，我就可以完成。一个人说不是，他的念头是我要足够的理会才能去。这两个之间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当然如果那个念他还是能够坚持的，那花完了钱，把那个钱真的当作交通费也能去，那也就好。只不过是还是发愿难行的，马上去行动那个人比较快，那个比较慢，就这样而已。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又看到人家已经回来了，别人又先此得点，所以搞不好有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很气馁，就没去了也不一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念力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你看《楞严经》里头25位菩萨，其中大势至菩萨讲圆通，他讲的就是念佛法门。是，其实念佛法门就是同时也是修定的法门，因为25位菩萨说圆通都是在讲禅定，25位菩萨都在讲禅定啊。他从这个眼根啊，眼识啊，那么到这个我们的六尘，这合起来啊，三六就是八了。这18里头，你加上18，再加上七大，就是从七大去修的，这合起来就是刚好25。这25位菩萨各代表一门，每一个人都代表一门，而且每一门啊，这一门深入啊，一根解六根解，所以到最后不只是一根解六根解，是六解一无，就是六个解了以后一也无。那个一呢，就是 就是我们还以为自己好像还有一个自己，那个东西也无，这个时候就真正可以回到那个一真法界，回到那个本体世界去，就是这样。所以本体世界就是本体世界，就是如来藏。发为如来藏事的时候，就是你现在生活的东西。可是我们的事障碍多，缠缚多啊，就容易有很多的这种起种种的烦恼，所以有种种的这种轮回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但是如果能够从六根、六识、六尘、七大里头去解脱，他就解脱了。好，念佛这一门，我请问他是从哪一时哪一个地方来的呢？他是用念佛的念而念出声音来的时候，用的是舌根。可是他不只是他心细念的，我想的时候，他同时用了意根，心意的意根，他又用了意根。而且观相念佛的时候，他这里面又产生了眼根。你看着佛像不是吗？观想念佛的时候，你又想着极乐世界那个观里头，你现在呢又回到了一根里头来。所以每一根里头都通其他的根，并不是说完全截然没有关系。所以你听到一个声音，可以想象到某一个形象，你眼睛没有看，你可以想象得到。你看到一个东西，你会感觉到你听到那个声音。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画，这个画画一座钟，一个人拿一个东西，一个东西这样转过去的那个，虽然你没有听到声音，但是只要一个画，或者是一个我们照片照起来的，或者用这个 V8 把它拍起来的，虽然声音不把它录起来的话，你还是会感觉到它在撞的时候，你好像在听到声音。所以有时候在台北市听不到飞机飞过去的声音，可是你看到了飞机以后才想到声音啊。所以有时候听到声音就想到它的形象啊。你们有没有留意一个现象，就是你走到了野地里头去，你心安静的，你只听到虚噜的一声，你会马上知道它可能是蛇或者是鸟，因为它是香，然后你会知道它在做什么。你还没有看到它，你就知道它在做什么。那么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这个念念根念力在做的时候，其实它在念佛这一章里头，到最后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那个摄六根呢？并不是说我把它摄住了，把它压下来了，那不对。它是这个六根，它都是像水常流通，但是它没有障碍。如果说压抑的变成什么都听不到，那就没有慧了，这个定就没有慧，这个禅定就没有慧了。所以都摄六根。所以我们在念佛里头，等一下大家啊，这个听完了经，要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念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就在那个极乐世界里头，你觉得很庄严，你觉得很殊胜，你觉得法喜充满，你感觉到自己就在那个美丽的那个极乐世界一样，你在寻声当中，你就感觉到那十六观的东西都出现。你在这里练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菩萨，那么这个他们的神通游戏都在这其中。但是你要我怎么讲，我也描述不了，非就是找一个文学家来也描述不了那种殊胜啊。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可是它是净念相续的，也是。但是你如果去想它，那是形而下的。可是那个都摄六根，六根定了，六根都变成智慧了，这通通转世成智了。就是新净土法门，你看起来好像是简单的，但实修以后，它通通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得。 有时候你去哪，那老人家哈、念佛念得很勤的老人家，啊，哎，他念的从年轻就这样子念佛，念佛念到了七十、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岁，他还在念佛。那你去看，他那个念佛能够念得住的，到了八十几的时候，你去看，他耳朵已经听不见了，他的眼睛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他仍然。对很一些东西的觉察力还是会相当好，还是会相当好。那么练的练力是这么重要，无论是在事业、在人生、在整个修行上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啊，就给各位谈这个问题。你看，在念佛的法门里头，啊，你常常心系念的佛，你就不会走失，这个练力很强，所以你常常练它。念佛要练得像我们师父所讲的，要学回教徒，你至少一天得练五次，不是你变成回教徒，你要有他那种宗教情操才可以，你一天至少练五次，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那我想就很对，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知道我参加了这个佛教的他们的这个户外，他们是派团到我去的大学，那我就要求跟他们能够去参加他们的活，这个一个月的这种做 field work， 很有意思。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讲了，我才跟他讲，我说：“师父你怎么知道？我跟佛教徒生活过一个月，而且我有这种感觉，我们输他的是在这里。”那么这个念的念法，持名念佛，你念的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个持名是舌根入的，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各位讲过，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从你的舌头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不要让它间断，不要让它间断，你的杂念就不会进来。这个叫做念佛入定。而且你在念的时候，因为你自己觉得就是在极乐世界是如此的建立，如此的一种信心，建立这么如此的一种互动，所以戒相应，对，你是这样子念的。所以练到一心不乱，持名念佛的人练到一心不乱，是靠着就是他很清楚的每那个舌头每一次他是从舌根入定的，他设的是舌根，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那好，那么你敲的法器的时候，这个法器是帮助着你听着法器下来，因为它让你清醒，配合着它下来。所以早上的时候，寇中句里头，那寇中句里头，他在唱的时候，那每一响下来，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下来，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扩中句啊，你念着啊，这个华严海会啊，众菩萨之中进入一真法界啊，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短短的时间，一点杂念都没有，就是也靠着这个舌根进入其六根一起摄的。所以佛门里头每一个法器在用的时候，它通通都跟这个禅定有关系，都会有关系。那么我们看持名念佛是这样，那观相念佛呢？观相念佛就是眼根，就是眼根。画佛像的人，他是从眼根入定，所以画佛像，他在画佛像的时候，他不只是眼根，他还是用意根， 他有时候他自己透过观啊的方式，他自己觉得观世音菩萨应该是啊，他在读经当中，他去领去领会，去受到他的这个启发，最后他是用他的眼根。可是你要注意啊，手拿着画笔去画的时候，那个是什么？生根，是触的生根。拿着那个雕刻的刀去雕它的时候，那也是用生的生根。可是刀那个地方跟它的木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啊，空见识都在那里。所以二十五菩萨里头一个是摄其他二十四个，但是摄的最完整的啊，就是最容易讲的，最容易留给后人，最容易修行的，就是观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我把观音菩萨的这个文思修的这个反文字性的圆通章，跟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章，这两门是最容易的，他摄的最完整的，就是这样。那么这样子，你我们想观想的时候，哦，观相念佛，观想念佛的时候，那是很明显的，那完全是从意进来的啊，用六根里头的意根，那用六尘里头的这个意的尘去转这个事，转这个尘跟转这个事回到智慧里头去，它就是那是观想。那观想这个部分呢，很需要，为什么一定要去读观无量啊，观无量寿佛经呢？就是因为这十六观里头，至少让你入门知道一个本体世界里头，在这个净土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那个凡圣同居土其实就是这个人间。你的心里头有凡有圣，有时候有凡，有时候有圣，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圣。有时候有烦的时候，所以各位，你有好多人有时候都会跟我讲，老师我很起烦恼怎么办？老师你怎么都没有烦恼？我说你怎么晓得我没有烦恼？也是有，是不是？只不过是有一件事情，这个烦恼不要让它在你的身上持续太久，不要让这个烦恼啊在那里打结，你要把它解开来，结心一定要解，要想办法解它，不要让它在内心里头不断的危害你，这是不可以的。那么所以那是透过这个观想来念佛的，但是我们念佛一生，既是可以持名念佛，也可以观相念佛，也可以观想念佛，同时也可以实相念佛，也就是念入实相世界，那个一心不乱，那个如来藏事，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如来藏事了，它已经变成如来藏了。这个如来藏，所以六识本如来藏，六根本如来藏，六尘本如来藏，所以十八界本如来藏，所以五蕴也本如来藏，但是这些东西不是如来藏。为什么？因为它已经不是如来藏事了，已经不到这边来了，那是属于跟极乐世界相应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界相应，对不对？因为你已经不是在这个形象世界里头了，你跟它相应。所以念佛念到这个地方来，进入一个实相念佛，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说那实相念佛是什么意思。我今天在家里，我有空就会去拿经书来看，我又读了这个宗密的这个华严圆人论，就是宗密的圆人论，我又把它找出来，我把四他的四卷把它读完，读到最后，我还是看到那最后他的结论，觉得我这一次看他的结论比以前我看的结论就更懂了，我很高兴，总是一段时间再回去看同样一部经典，领会又比较深了。 他是最后提到这个问题，这个世界有形的世界里头，你可以看出地水火风在那里形成了这个身体在这里，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啊天台家所讲的这个真如，其实真如就是如来藏，你看成观大师就是这么写的，他就是如来藏，所谓的真如就是如来藏。那好，如来藏里头有能生有所生，而且他有所能能长能生所生啊，那么这个有能有所，而且是能生长的。那么现在那个有能有所能生长的是属于如来藏的一到四这个部分来才会，但是如来藏它是一个本体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所以人的如来是如来藏，这个如来藏一到了胎世来的时候，一部分就来到了母胎里头去，这个力量就使它形成为到最后也是身体里头也有地水火风，然后也形成了他的意识思考，所以这个是属于人的有情众生。但是其实他本来也有一种力量，也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能啊、哦、能生所生，而且是能生长，就是有能有所能生，这三个东西，一这个三合大地也是他发展出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你这个身体把它照顾得很好，这就叫做你的三合大地，就是你的身体，不对。所以大家爱护这个环境的原因就在这里，大家珍惜这个地球也在这里。你把它毁坏了，众生的身体众生的心也坏，也会受问题，众生的心都坏了，这个气世间的东西一样它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是就说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宗密确实是还蛮融贯的，读完了宗密的圆人论再回来看回想楞严经里头的说法，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融在一起，我起先也是这么想。那七大是这个三合大地，那三合大地跟我什么关系？可是这个实相所指的就不是你以为唯心的那个实相咯，既然是这样啊，这个实相呢就包括了三合大地在内咯，也包括了你的身体，你现在的你在内哦。可是你的身体这个三合大地就不是那个，就不能称它叫做实相，因为它是它的一部分而已，是它所投射出来的东西而已，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不能说不能以部分代替全部，没有办法，但那就是如来藏。那么实相念佛呢，是念入实相的时候，所以乃至一切菩萨都不可能从我们现象界里头剖出真经。所谓真经就是指那个我们所谓的真如，或者是称为佛性，也就是如来藏啊，也不可能啊，在你所有的现象之外还别有佛性，也没有，这两个是融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对实相的看法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修行，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每天每个礼拜来这里修行这件事情也都参入如来藏。这样人家想说功不唐捐，我现在才知道我的修行功不唐捐，我的一点一滴的努力功不唐捐，你应该很清楚的。所以你今天你来了，你参加了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听经的一个法会，这样的殊胜功德也不唐捐，也都在，都如如俱在，就这样子。但是你今天很生气，把一个人骂的，把你家里的人气的都快要跳脚了啊，那个也都在。所以你来这里好像弄了一个最好的矿泉水来洗涤，可是平常可不要弄了太多脏的东西，以至于你弄的矿泉水洗不过它， 所以这四种念佛其实都跟禅定有关。念到为什么老和尚总是这样子提醒你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样才叫真念佛啊。所以有一次我就问我们净空老和尚，我问他，我向他请法，我说师父，我念佛的时候我真的念念到四周全部都是光明的，而且有时候会念的四周全部都是佛像，很庄严的佛像。他说看起来你功夫不错哦，能这样就不错了。然后他就给我警告，他说你不能从此以后，你不能够说你在练的时候就想着希望见到那种殊胜境界，那就不对了。那说那我要怎么样才对？他说你仍然要继续保持练到一心不乱啊，他出现就任他出现吧，就这样才对。说我懂。他说这样叫实相念佛。各位，我转述老和尚的意思，你应该可以懂。所以有的人一念佛，他跟他讲真的呀，我眼睛闭下来我就在观想，观相全部都是紫金色的佛。他说我想的好累哦。那不对，你可以观想没有错，但是你不是这么勉强的一直都在那里观想，是啊，是很累，你在用脑筋当然很累啊，但是你把东西都拿掉了以后，本来那个世界就是这样，过了以后还不只是那个世界，那只是进入那个所以这个一真法界的最最外围的一点点东西而已，不能以它为满足，而是告诉我们，你就继续不要理会它，你能练继续持续一心不乱，以后美妙的事情都在后头，而且每一个殊胜你都要越过它，这样念佛才会成功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他师父这样教导，我把这些东西常常都会重复的给你讲，有时候你会忘掉，我怕我自己也会忘掉，所以这个我提醒大家，念佛的方法就是这样。念佛的方法有高声念，有默念，有金刚念，有觉照念，有观想念，有追顶念，有礼拜念，有计时念，有十口气念，有定课念，有四威仪念，有念不念皆念。什么叫念不念皆念？那是你不念也念，不念也念，那什么叫？不是，他的意思是你念佛或不念佛的时候，你的心都已经到了定的阶段，那个时候的佛声已经不需要了，那是念不念，你的内心里头都是念，那是已经念入极乐世界了，那不容易。我是想说，老师是我可想而知，我可以知道，但你问我说你有没有过那种念不念皆念的经验，我对不起，没有，我还没有。那去找师父，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一天24小时里头工作坐车你总会浮现出来极乐世界是你要玩极乐世界的法你念着它，你在这里念了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在念着极乐世界的法，你也念在这个地方，你也常记得师父是这样子交代我们的，那佛法僧的具足，你常常想的这些事情，那就好了。所以老师给你讲课，但是老师没有办法帮你皈依，老师就是老师。所以师父回来的时候，或者你自己有受阅师父的时候，你要亲近他。但是来这里讲的，我跟你讲的，到哪里都可以用。因为我亲近过好多好几位修行很好的师父，我自己慢慢有一些领会，跟你讲，就是这个样子。要把佛法融入生活， 简单的讲，这样子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念，每心每天心里面都跟佛相应，那也是念。我每天念佛也是念，我们决定往生的那个念一定要留着，那个决定往生的那个念是不可思议的，它不是你念一念，嘴巴念一念，想一想这样，你以为它只有这样，也以为只有想一想这样，它不是。它即使虽然隔着一个人间的一些我们的障碍，但是我们常常在念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至少他还是寻声而至，他跟你讲得很清楚，你只要念，我没有不跟你感应的。你说你感应给我看啊，那你也未免太过分了，是不是？你自己都没有好好念，怎么感应给你看呢？你自己都还没有发电，那个电池都没有装进去，那你怎么会产生光呢？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有很多人都练几声就要做实验，请观世音菩萨表现给他看。我说那你比什么都大了，我这样子的人麻烦很大，你知道吗？是变成他最大了，连天上的各个天的天王或者是上帝都练了，他就要来，那他最大咯。那好，那他最大了，连佛他说练了以后佛都要来，要来给他安慰，那他是最大了。好，那你最大了，你就第一线的，第一线的只要有任何一点障碍都是打在你的头上啊。所以基督教里头有一个说法，说当你把上帝啊把他否定掉，把他请出去了以后，那么你以为你自己比上帝更大了，那好，天塌下来的时候就必须要你来顶，你顶得起吗？你顶不起。所以无神论的有时候到最后，他到了人生最后那一段，当然要往生那一段时间，无神论的人，完全唯物的人，他是非常乱的。但是你们也许读过 Cobler Rose，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啊谈生死学的比较早的一位啊一位，他是一个精神科啊，也是特别对于安宁照顾哈、啊、花的最多时间去研究去。这个照顾人的，那么他的 Cobler Rose 的先生啊，他呢要走的时候啊，就是后来他写到就这样死去 ，to dying， 这个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先生到最后病重。还没有很多的病，但他已经知道说他已经到了人生的终点了，然后最后那几天他三天他是不吃饭的，他不吃东西的，然后呢他每天就啊，他已经不能走了，他就出来弄一个床铺在外头，让他可以看到蓝天，晚上的时候陪他欣赏星宿，然后再进去，但他都不想进去啊，而且保持得非常喜乐，他知道他是要回归到那个本体世界。其实他在写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佛弟子应该很清楚他所写的是什么，虽然没有讲一个佛字，也没有讲一个一真法界字，但是我知道他讲什么。名相的东西只不过是传递我们的基本的法而已，但是名相不同并不影响。那么这是念，今天我们接下去给各位谈定这个问题，定根这个问题跟定力这个问题。人的定根从最简单的部分，定这件事情啊，就在我们的世间法一般生活来讲，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慧的来源，所以定慧是分不开的。定慧等词啊，是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四正，就是定慧是双修的。我讲给你听你就很明白，就在世间法里头你看的哈，我们研究心理，研究人的种种精神疾患哈，我们就看得出来一种现象。如果这个小孩子是 ADD， 什么叫 ADD 呢？就是 attention 啊，注意力哈，他有了缺陷，叫 attention deficiency disorder， 叫 ADD。那这个 ADD 呢，就是这个人他的注意力就是已经 有了缺陷的，有的缺陷的很厉害。那像现在注意力缺陷的很厉害的人，他的定就没有办法定下来，所以他有时候会被发生成这样的过动儿、过动症的原因在哪里呢？他的过动的原因就出现在他注意力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一会儿在这里，他时间很短就跳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他家刚蒙起来啊，接着起身爬起来啊，往家底下去，他又刚蒙起来啊。教室里头有这么一个 ADD 的小孩子，这个老师真的很辛苦哎。啊，所以教育如果像现在说啊，说规定说严格的约束某些小孩子，甚至于必要的时候，我给小孩子一点体罚。那个体罚并不是要打伤他的体罚，但是给他一点处罚。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把它规定没有的时候，其实一个老师要维持一个教室里的是有一定的困难度。怎么说呢？这个教室里头，每一个教室里头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或者两个重或轻的 ADD 的小孩子。